加沙和平三大转折被披露，72个钟是关键。北京突然取消 APEC 峰会酒店预订原因被披露。华盛顿邮报揭露统一促进党渗透，学者批共谍挑衅台湾。塔利班断网封锁，阿富汗航班全部停飞。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每日要闻。川普同内塔尼亚胡29号达成加沙和平协议，内容披露之后震撼中东。这个协议不单止要求立即停火和人质交换，更加在治理架构和地缘安排上面出现三大转折，被视为川普式中东新秩序的试水温。第一，协议首次明确承诺以色列不占领、不吞并加沙，亦不强迫居民迁离。第二，加沙治理将交由非政治化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主持，并由川普亲自领军的和平委员会监督重建。第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若果完成改革，将可能成为未来建国的基础。川普要求哈马斯在72个钟内释放所有生还和罹难人质，以色列则释放接近2000名囚犯和拘留者，所有军事行动暂停，战线冻结，哈马斯未来不得参与加沙治理，其军事与恐怖基础设施将被摧毁，不得重建。川普强调，如果哈马斯拒绝这项计划，我将全力支持以色列完成任务。这番表态被视为对哈马斯的最后通牒。但是和平计划能不能够落实呢？仍然充满变数。哈马斯一个匿名的高级官员30号指出，已经收到中东两大调解方案和卡塔尔的提议，将同其他派系开始研究计划，讨论之后再回应。现在还不清楚哈马斯什么时候才会对川普的计划做出回应。加沙居民则普遍抱怀疑的态度。39岁的朱德表示，这个计划显然不切实际，他的起草条件是哈马斯永远不会接受的。对我们来说，这个意味着战争和苦难将会继续下去。52岁的纳沙表示，我们人民不会接受这场闹剧，无论哈马斯现在对这项协议做出什么决定，都为时已晚。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指出，川普提出的和平方案是网开一面，对哈马斯极具宽容性。他表示，如果哈马斯不是足够蠢的话，我觉得他们是应该接受这样的建议的。他认为川普虽然风格戏剧化，但外交操作极具效率，成功给卡塔尔有台阶落，并且快速促成穆斯林国家支持和平方案。不过即使内塔尼亚胡支持停火安排，他就表示，日前在白宫同川普会谈的时候，他并未同意给巴勒斯坦建国，并表示以军将继续留在加沙大部分地区。这个举动和协议中的创造建国可能性的表述有出入，亦令到欧洲领导人对协议落实表示保留。在执行层面上，时事评论员黄河指出，川普的设计不是道德劝说，而是基于现实条件的安排，连哈马斯成员的后路都考虑在里面。他强调，调停国际冲突的关键不是哪个对哪个错，而是哪个有能力提出可执行的方案。但执行力之外，更大的挑战来自博弈本身。川普的女婿傅许纳近期重返白宫，延续他在阿伯拉罕协议中的角色。时事评论员 LT 指出，傅许纳懂得怎样用利益打通阿拉伯世界，这次20条方案看起来比较过去更加顾及阿拉伯国家的面子和利益，可能是川普政府真正想推动的中东新秩序。但他亦都提醒，哈马斯不是房地产开发商，不会因为方案靓就签字。这场博弈还在继续，未来几日可能见分晓。
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 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
原定在10月31号到11月1号出席南韩庆州 APEC 峰会的习近平，近日行程突然出现变动。根据朝鲜日报报道，中共驻南韩大使馆在27号取消了代表团在首尔新罗酒店的预订。这个举动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尤其是在同一日，中共外长王毅和北韩外相崔善基在北京会晤，令人不禁联想到是不是金正恩透过崔善基向习近平传递了不宜访韩的信号呢？南韩政府人士透露，习近平仍将会出席 APEC 峰会，并预计在庆州停留3日2夜，期间可能举行美中韩中首脑会谈，但访问南韩的形式还未确定，是纯粹出席多边会议，亦或是进行正式双边访问，在外交层级上意义大不相同。若果只是参加 APEC 峰会，和南韩总统的会谈将属于例行性安排，若果是正式访问，则意味着中韩关系将成为焦点。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取消新罗酒店预订的时间点和朝中外长会完全重叠，这个是崔善基自2022年就任外相以来首次单独访问北京，也是朝中首次外长级会谈。根据朝中社报道，双方就区域和国际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这个措施在9月初习金会后并未出现，显示这次会谈可能涉及更加敏感的议题，包括习近平是不是应该访问南韩。分析人士指出，北韩可能担心习近平访问南韩会被解读成为北京向首尔靠拢，削弱朝中特殊关系的象征性，尤其是北韩即将在10月10日举行建党80周年阅兵式的同时，若果习近平选择访问南韩而不是访问北韩，可能引发北韩方面的不满。因为这样，有观点认为金正恩透过崔善基要求习近平不要以 APEC 作为契机访问南韩，或者至少降低外交层级。另外，2014年习近平访问南韩的时候仅是停留2日1夜，远远短过一般国事访问的2日3夜的标准。当时就有传言称话是顾虑北韩的结果。现在再次出现类似情况，是不是意味着北京仍然在南北韩之间小心平衡呢？外交安排的变动不单止是行程问题，更可能反映权力结构的微妙调整。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指出，新罗酒店是习近平历次访问南韩的固定落脚点，这次突然取消绝不是小事，可能意味着行程或者权力出现变动。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则补充，习近平出访一向高度重视安保，通常提前半年包落整栋酒店并且进行装修，临时撤单极为罕见。如果他真是取消出席 APEC 峰会，那就可能是健康或者政局出了问题。现在中方还未正式公布习近平是不是会出席 APEC 峰会，亦未说明取消新罗酒店预订的具体原因，外交界只能够从蛛丝马迹里面推敲北京的意图。而这场取消订房的风波，或者只是更大地缘政治博弈的冰山一角。日前华盛顿邮报访问台湾统一促进党创办人张安乐，并且通过几个月的调查发现，统促党在台湾招募中共间谍。匿名前美国情报官表示，台湾对间谍可笑的惩罚几乎无法阻吓。另外，根据内部文件，台湾政府在过去5年里面，从统促党以及竹联邦手里面查获将近200支枪械。专家分析，张安乐这次接受访问是挑衅台湾政府，并在向中共邀功。 张安乐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创办人，这个党主张台湾应该纳入中国。30号华盛顿邮报刊出长篇报道，张安乐承认统促党内确实有一些帮派成员，并且表示统促党致力于落实台湾和中共的共同幸福，并且称这个可以透过和平统一来实现。根据法庭记录、公司文件和社群内容，以及对台湾国内安全和情报官员的采访，得到统促党活动的第一手资料。法庭记录显示，统促党其中一人被控收受中共几百万美金，用来散布亲共的宣传，特别是谴责批评中共政府人士及宣扬中共军力的信息。另外有三人因为试图招募台湾军方官员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被判有罪，还有一个人为想话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红海创办人郭台铭争取参选资格联署，涉以金钱收购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联署书而被判有罪。根据调查采访，统促党成员经常同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及统战部官员会面。台湾官员尤其担心，一旦中共入侵台湾，统促党可能会被当成武器。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处处长叶丽卿指出，这些支持统一的人士或者帮派成员在和平时期帮助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收集情报，一旦两岸爆发冲突，他们可以在各地进行破坏活动。根据台湾政府内部数据，台湾几乎没有平民使用枪支，而台湾政府在过去五年从统促党以及相关竹联邦成员手里边查获接近200支枪支。对这件事，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整体来讲，针对战时的武装渗透预案仍显不足，未来应该可以加强社会的安全网、军民联防训练以及情报防护机制，确保战时不被内部破口所拖垮。今年3月，三名统促党成员因为试图代表中共建立间谍网络，包括招募台湾现役和退伍军人，而违反台湾国家安全法被判有罪。台湾国家安全局表示，台湾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人数在2022年到2024年增长 500% 以上，其中组织犯罪集团为渗透的主要方法之一。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表示，鉴于北京在台湾拥有众多更加值得信赖和可控的资产，北京没什么太可能将他最高情报重点放在和有组织犯罪相关的团体上面。并且这位官员亦说，台湾对间谍行为可笑的惩罚几乎起不到任何阻吓作用。对这件事，陈文甲表示，这个显示中共对台湾的情报采取分层混合战的策略，那就是高阶情报需要靠渗透党政军的核心，至于低阶渗透则利用帮派和自媒体从事认知战和组织动员。至于法律层面，台湾间谍罪行确实过轻，难对潜在共谍构成实质阻吓，所以政府应该比照外国的模式，提高间谍罪的刑期和罚金，增设与敌通谋罪，来加强情报行为举证保护机制，以应对日益混合化的对台渗透模式。而对于张安乐接受采访的动机，陈文甲表示，其实固然是个人的洗白或者是自辩，但其实更可能的是战略动机是向中共邀功，然后来到强调统促党在台湾渗透和社会动员中的角色，以争取中共资源持续地给到来。另外，这个亦是对台湾政府赤裸裸的挑衅，意图展现他打不死的政治生命力，来嘲讽台湾法治对他是无可奈何。这样的行为不单止削弱司法威信，更加会激化统促党内部的对抗意识，所以台湾政府应该加快政党解散程序，并且通过反渗透法、国安法等机制切断他的资金以及对外的联络渠道。30号，阿富汗正式进入全面网络封锁状态，塔利班政府以防止不道德行为为由，切断全国光纤网络， 手机信号和卫星电视，导致和外界彻底失去联络。这个不单止是技术上的中断，更加是对言论自由和社会流动性的全面压制。根据国际网络监测机构 Netbox 的报告，阿富汗现在正处在全面网络中断的状态，多个网络在早上分阶段被切断，电话服务也都受到影响。喀布尔国际机场至少有8个航班被取消，银行和商业设施运作受阻，民众直到隔了一天才意识到生活已经被全面冲击。这场拔线行动并非是突如其来，几个礼拜之前，阿富汗多个省份的网速已经明显下降，民众抱怨无法连线，显示塔利班早已经部署分阶段封锁。现在连私营电视台 Tolat News 亦都紧急通知观众改用社交平台获取消息，显示传统媒体已经无法正常运作。塔利班官员表示中断将持续到另行通知为止，但未提供恢复时间表，亦未说明所谓替代网络管道的细节。这种不透明的治理方式令到阿富汗社会陷入资讯黑洞。阿富汗新闻频道 1TV 前总编辑海达里在 S 平台表示，孤独感笼罩整个国家，并讽刺阿富汗现在在正式和北韩争夺断网冠军。流亡美国的阿富汗前国会议员索莱曼希尔亦在 S 标记马斯克表示，网络上没有来自阿富汗内部的声音，令人震惊。自2021年美军撤离之后，塔利班快速地掌权，并且依照他对伊斯兰教法的诠释实施一连串限制措施。女性自12岁起被禁止受教，助产课程关闭，人权和性骚扰课程被删除，而家连网络都被视为不道德的载体，成为压制社会自由的最新工具。外界担心这次断网措施将进一步压缩言论空间，令到阿富汗社会陷入更深的沉寂。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